如玉虽心意已极，但毕竟处子之身，哪经如此之法，早已喘作一团，双腿紧夹，娇喘啼嘘，口中微吟：“
方公子，别这么奴家了。”
方生低身一抱，将如玉放于榻上，细细观其动体。只见一对雪白硕大的奶子高耸插云，粉红小巧的奶头立于峰顶，纤细的小蛮腰竟然盈手可握，玉腿浑圆修长，浑身上下竟无一丝瑕疵，简直叫任何一个男人见了都会忘记一切的想要占有她。而自己竟然难以置信地坚持了这么久。风流少年，纯情艳女，这世间再也没有如此佳配，正是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负美人如玉身。
公子，休要再看休上奴家了，快来呀。
原来方生趁如玉说话之时，将两指并插起逼，他深知处女逼出今此番必痛不能忍，需此法使其阴湿润，再用鸡巴插入，方能令其舒适。方生以指扣起阴唇，如玉哪能经得这般，不多时小逼之中湿滑润泽。方生见时机已到，遂握住鸡巴，以龟头顶住小臂，感觉其阴湿润温热，娇嫩而不失弹性。方生心想，此女真乃人间之尤物，床地之极品。方生情性已至，遂轻揽起小蛮腰，微挺鸡巴插将进去。如玉顿时咬唇蹙眉，一声长吟：“
啊，娘，痛杀奴家了！”
方生知其阴魔已破，遂在其破魔之处急抽插数十下，使其长痛为短痛。片刻之后，如玉已不觉痛楚，忽觉臀下湿润，轻移娇躯一瞧，只见点点红香落于榻上。方生扶手以嗅之，说道：“
好香啊。”
如玉不胜娇羞，遂渐渐开始轻轻迎合。方生觉其意，遂使用力抽插，鸡巴在小臂包裹之下往来穿梭于其中，好不舒服。方超玉尽情轻抽缓插，如玉哪能经住，不禁香汗如雨，婉转娇啼：“
公子，奴家要不行了。”“
如儿，这才刚刚开始，我会让你欲仙欲死。”“我的小美人儿，你怎么这么美啊？”
方生此时望着如玉，真是越看越爱，一时间恨不得将他吞下去。渐渐没露荧光，不由得想起日前所教之技法，所绘之春图。“
如玉，可愿一试这几日之学？”
如玉此时痛感全无，已渐入佳境，岂有不愿之理？“
公子，奴家自蒙公子一教之恩，便决心终身以心相许。今夜起，奴家此身亦属公子，公子要怎样便怎样吗？”
说完不胜娇羞，微身扑在方生怀中。方生不禁欣喜若狂，将如玉紧紧搂住，开始大施其术。 二人遂先立于床下，相互爱抚对方。方生上吮其阴唇，下触其玉穴，左手拉起其玉腿，右手揉住硕乳。如玉抵死缠绵，尽体淫欢，二人乃真心爱慕，非一时情欲所致。方生以龟头轻点鼻口，撩逗如玉之情性。不多时，如玉鼻内夜已湿润，大有泛滥之势。方生见时机已到，遂双手抱起玉臀，顺势朝前一挺，鸡巴一半已插进鼻中，将二人之身紧紧连为一体。这一下竟将如玉插得双腿一颤，几乎站立不住，急着收臀，无奈被方生紧紧抱住，动弹不得。此时方生又抽插几下，如玉禁不住喊出来：
方公子，你好狠心啊，简直是要了奴家的命。好公子，轻一点，奴家受不了的。
方生当然懂得怜香惜玉，岂能忍心拉手催化，遂使鸡巴轻抽慢送，令如玉无有痛感。如玉深知方生之意，有秘计在心，定不会被玉所使。只是自己毕竟乃处女之身，初尝此果，难免不能适应。本没有怪罪于方公子，自己实在情急生痛，才叫了出来。方生心知自己刚才未免有些急躁，于是双手轻抚如玉双臀，以调其情欲，而后手由腰际开始，缓缓地向上轻柔慢抚她的奶子，好一对无与伦比的美乳。如玉虽闺中少女，未经人事，又以年纪尚小，但其竟然天生一副好身材，瘦乳丰臀，细腰修腿。方生伸出双手，轻轻捧住一只奶子，双手齐搓，攀起峰顶，遂上峰顶，以两指捏住那粒已由粉渐红如樱桃一般的小奶头。如玉被这一双魔手弄得奇痒难忍，不禁上身向后一仰，长吁一声。方生岂能轻放，索性将两只奶子齐握于掌，向上一推，如玉胸上两团乳肉挤在一起，两粒鲜红的小奶头在他这对雪白的大奶子衬托之下相映成趣，加之浑身白玉似的肌肤，竟如雪中红梅。方生忍不住一低头，张口将一只含在口中，用舌尖舔起那一对迷死人的小东西。如意早已忍不住啊啊哦哦地乱叫起来，再加上方生的鸡巴还插在如意的肉逼内，如意这一阵叫方超玉操弄得浑身酥软，终于支持不住，忍在超玉的怀中。超玉索性将如玉抱起回至榻上放下。方生此时看如玉之态，自是已无痛意，心道：
我何不以书中所示的隔山探幽一招，一用必将如玉弄得死去活来。
如玉此时媚眼如丝，玉体横沉，娇柔无力，一副媚不生收之态，口中呢喃：
公子，你怎么奴家好想想。
方生一听知其已迫不及待了，于是故意调戏：
我的小亲亲，你想什么呀？嗯，
公子，你好坏，好坏呀！嗯，奴家不来了。
如儿，你可记得隔山探幽一事？
如玉一听，顿时娇羞不已。
奴家唯命是从，
慢慢转过玉体，伏趴在榻上，丰臀高高抬起待插。超玉见此阵仗，哪还能忍？鸡巴早已胀得发紫，双手一卡如玉的小蛮腰，顺势一挺臀，自己坚挺的鸡巴从如玉两条玉腿之间穿过，就听见如玉哎呦一声娇啼，方超玉的大鸡巴噗呲一声从后面又一次插入了如玉的肉壁之内。